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以赛亚书第八节，以赛亚书14-16日。Copyright 2024约翰·奥斯瓦尔特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八节，以赛亚书第14章到第16章。墙上的时钟似乎指向七点。那么让我们开始吧。让我们一起祈祷吧。主啊，在这个感恩节的季节，我们的心转向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来感谢。最重要的是，我们感谢主耶稣。主耶稣，感谢你白白来到。心甘情愿的，你本身就是生命，为我们变成死亡。谢谢。感谢你对永生的应许。感谢你让圣灵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使我们能够日复一日的在这个世界上过您的生活。感谢您创造出如此美妙的作品。所有的秩序，所有的奇迹。感谢您赐予我们这片美好的土地。感谢那些在我们之前忠于你们并向我们传递救恩和希望之道的人们。谢谢。感谢肯塔基州的这个小镇，感谢过去125年里你们在这里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感谢阿斯伯里大学和阿斯伯里神学院。我们感谢弗朗西斯·阿斯伯里协会。主啊，我们为镇上所有其他组织感谢你。去吧，传福音的资源，其他人向失落的世界伸出援手。谢谢你，耶稣。感谢您给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这里学习您的话的自由。我们为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祈祷，他们虽然没有享受这种自由，但却决心爱你们，敬拜你们，为你们而活，即使这意味着死亡。感谢他们的忠诚。我们与他们一起并为他们祈祷，希望你们能鼓励他们，加强他们，使他们能够站起来。然后今晚我们为自己祈祷。主啊，请再次向我们敞开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当我们学习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听到您对我们说话的声音，挑战我们，说服我们，鼓励我们，指导我们。主啊，无论你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都会对你说，说出来，我们会奉你的名感谢你。阿门。很高兴今晚再次见到你们每个人，尽管下着雨，天黑了等等。谢谢你的到来。我们正在研究以赛亚，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内真正见面。两周的休息时间似乎很长，所以我很感激我们能在一起度过这四个星期。我们正在看以赛亚关于列国的信息。我已经告诉过你，根据我对这本书的理解，这是我们可以称之为信任的教训的部分的第一部分，从第13章延伸到第35章。亚哈斯没有通过测试，他不信任上帝。在面临挑战的时刻，他拒绝相信上帝。所以就好像上帝在说，好吧，让我们回到课本上。让我们回到教室，看看你应该相信我的理由。我们已经说过，从很多方面来说，第六章是整本书的典范，是对人类无能的臆想，对神的臆想，对自我的臆想，以及洁净的经历。在我看来，人类无能的臆想、上帝的臆想和自我的臆想，就是我们在第七章到第39章中所看到的。而成为上帝仆人的关键是能够信任他。所以在第13章到23章里，我们看到了神的警告。不要相信国家。不要相信人类。我们在上一次会议中讨论第13章和第14章时看到，巴比伦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荣耀、权力和辉煌的整体象征。神在那些章节中说，巴比伦将被倾倒在地。我们上次谈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启示录似乎以非常相似的方式使用巴比伦。在约翰的时代，巴比伦是幼发拉底河畔的一个小村庄。例如，他的想象力根本无法与罗马相比。许多人认为，当约翰使用巴比伦时，他实际上是在谈论罗马。但我认为，约翰只是在追随以赛亚的带领，而巴比伦是我们正在谈论的一切的象征。今晚在第14章第24节中，我们有点回到现实。我们回到以赛亚时代犹大所面临的具体历史现实。因此，正如我在背景下的第一个声明中指出的那样，亚述、非利士、摩押、叙利亚和以色列等国家都在第14、24章到第17、11章之间被提及。所以我们有点广角。人类所有的荣耀，所有自称上帝的人都将堕落。广角。现在我们从一个更狭窄的角度来讨论对犹大构成威胁的特定国家，以及犹大可能倾向于相信能够拯救他们的国家。 所以我们从第十四章第二十四节开始。我想让你注意一件事。回到第十三章第一节。这节经文说了什么？有人读过吗？什么？神谕者。还有哪些翻译？预言。消息。负担。是的。希伯来语的直译是负担。但据了解，这是上帝赋予先知的信息。所以我们就有了。现在看第十四章第二十八节。有人读过。甲骨文又来了，或者是消息，或者是负担，或者就在那里。但现在看看第十四、二十四章。他不在那里，是吗？不。我相信你已经谈到了巴比伦作为代表。当然，巴比伦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强国。他们就在今天的伊拉克。因此，我认为巴比伦是具有代表性的。现在的亚述是在以赛亚时代威胁犹大的美索不达米亚势力的具体表现。因此，我们再次从广角转向狭隘，巴比伦作为象征，亚述作为威胁他们的美索不达米亚力量的现实。好，现在请注意第24、26、27节中重复的单词或概念。重复的词目的、计划是什么？是的。有目的和计划这两个词在这个非常短的部分中重复了五六次。现在你认为重点是什么？上帝对受到亚述这个怪物帝国威胁的犹大人民说了什么？就在他手里。记得在第八章中，不要将人们所说的阴谋称为阴谋，而是让我圣洁。如果你要害怕什么，那就害怕我吧。因此，神再次不断地寻求抬起我们的眼睛，并告诉我们，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的背后，神正在做工，神正在实现他的美好目的。现在，我们今天没有受末世的先知能够准确地告诉我们上帝的目的是什么，但一般真理仍然是正确的。神使用世界各国来管教他的子民。他利用世界各国来惩罚他的人民。上帝使用世界各国来操纵他的子民，让他们相信他。所有这些事情在今天和在当时一样，都是上帝的旨意之一。因此，无论亚述认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实际上是在实现上帝的目的。这是我们在看晚间新闻时不断提醒自己的事情。我们非常非常容易变形。哦，他们现在要做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天啊！那些人呢？上帝又如何呢？正如我所计划的那样，就这样吧。正如我所定的，他也将如此。第25节。我要在我的地上击溃亚述人，在我的山上将他践踏在脚下。他的轭必离开他们，他的担子也必离开他们肩上。让我们回顾一下37章36至38节。亚述人占领了该国的所有堡垒，只有两座除外。拉吉位于沿海地区和耶路撒冷的边缘。看起来一切都结束了。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击杀了18万5千人。清早人们起来的时候，看啊，这些都是死尸。亚述王希拿基利起行回国。我也会的。因此，每当这些话被说出时，他们都是上帝将对强大的亚述做的事情的具体预言。无论他们的计划是什么，无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上帝的目的都将实现。现在请看第26和27节中的短语。这是为整个地球定下的目的。而这是什么？伸出的那只手。再看27章。万军之耶和华已经定义，谁能废除呢？他的手已经伸出来了，谁能把它收回来呢？如果你回到第10章。我们回到那里吧。第10章第4节是9点8分开始的诗的结尾。4节。每一节都以与第十节第四节相同的诗句结尾。还有四节。尽管如此，他的怒火依然没有平息，他的手依然伸出。上帝的拳头举起。无论亚述看起来多么强大，最终还是上帝的拳头要让亚述承担责任。因此，上帝说，如果你要担心某件事，就不要担心亚述。关心神。如果你的目的与他的目的相反，你就会碰壁。但要让你的目的与他的目的一致。明年春天，我们将读到有关上帝大能的手臂的故事。随着袖子卷起来，为了保卫他的人民。所以，这只是我们的条件问题，决定了这个拳头是落在我们身上，还是落在我们的敌人身上。 有趣的是，正如我们将在以赛亚书第53章中看到的那样，从干地中生根的是上帝伸出来拯救世界的大能手臂。好吧，我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继续前进。因此，正如我所说，在我看来，对巴比伦的象征性对待可以归结为对亚述的关注，并声明无论这里发生什么，上帝都负责。好吧，我们继续吧。现在我们来到一个神谕，一个针对特定国家的信息，强大的帝国和近邻。请记住，腓力士位于犹大西南海岸。如果你看这里的地图，犹大就在这里，腓力士就在下面的海岸上，由五个城市组成。这五个城就是腓力士人的城。腓力士人和犹大人为了他们之间的山地不断交战。犹大就在山脊上，腓力士就在这儿的海岸上。两者之间是一些连绵起伏的山丘，称为低地。犹大人不断向海岸推进，腓力士人不断地向山脊推进。而那个地区即低地，在整个历史上都成为他们之间争夺的地区。所以在乌西亚王去世的那一年，我之前曾向你们提到过，西西家和亚哈斯的日子是所有以色列和犹太国王中最有问题的。但亚哈斯可能死于大约716年。对吗？是的，我错了。在笔记上我有516。这是不正确的。亚哈斯很可能死于716年。所以我们现在要继续前进。以赛亚在739年看到异象。大马士革于732年被摧毁。撒玛利亚于722年被摧毁。现在我们来到716年。在亚哈斯王去世的那一年，传来了这样的信息。腓力士啊，你们大家不要因为击打你们的杖被折断而高兴。因为从蛇的杖中将生出一条毒蛇。它的果实将是一条飞翔的火蛇。贫穷人的长子必吃草，穷乏人必安然躺卧。但我会用饥荒杀死你的根，并杀死你的残余。也许以赛亚在这里指的是，哦，太好了，我们的宿敌犹太国王已经死了。所以这是我们的大机会。以赛亚说，不，不是。不，不是。这不是你的大机会，因为你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我特别希望你们注意到这里的腓力士和犹大的不同未来。根据29、30和31，腓力士的未来是什么？饥荒、破坏、死亡，是的。但根据第32节，犹大的未来是什么？避难所。主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的苦难者将在他那里找到避难所。这是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主题。几分钟后，我们将有理由再次讨论有关摩押的问题。但主题是会有残余。毁灭可能会来临，但会有残余。神为锡安奠定了根基。这也是我一再强调的观点。毁灭从来都不是上帝的遗言。会不会有毁灭呢？是的。但这并不是最终的。剩下的人将会回来。腓力士人，不。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已经走了。腓力士人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但神的子民却如此。尽管困难重重，主还是建立了锡安。他的人民中的苦难者将在他那里找到庇护。神信守诺言。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你为什么要相信腓力士人呢？腓力士人将被消灭。如果他们有任何希望，那就是在你们的上帝身上。你为什么要相信各国？如你所知，关于我们的开国元勋到底相信多少，一直存在着争论。双方都可能有争论。但令我感兴趣的是，华盛顿可以说避免纠缠联盟。我相信他的这种本能源于圣经。因为神一次又一次地对他的子民说，不要相信列国。你做不到。现在你说你能证明这一点吗？不，我不能。但我认为这非常非常有趣。显然与法国的联盟对于美国革命的生存至关重要。然而华盛顿可以说要小心。小心。好的。对于我们在第14章第24节至32节中介绍的内容，你有任何评论或疑问吗？这对我们有什么教训？从我所说的内容中你得到了什么？是的。我们一直在说，你不信任国家，也不信任其他国家，因为他们也会被毁灭。是的。是的。是的，不要相信国家，因为他们也会受到审判。谁不知道呢？他们不能跟随列国。 但我认为让他们知道要追随哪个国家或者要做什么有点困难。好吧，我想答案是不要追随任何国家。但如果他们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哦，好吧，他说相信犹大的上帝。不要相信犹太国王。相信创造这个国家的上帝。他建立了西安，并要使他成为避难所。这是正确的。当你说国家时，你指的是国王、国家领导人以及类似的人，他们并不假装爱上帝。至少有些人不是假装，有些人是假装。但是，他说，我们最终会谈到这一点。他说，即使是最好的人类国王，即使是最忠实的人类国王，也不是上帝。如果你信任他们，他们也会让你失望。上帝是唯一不会让你失望的。上帝是唯一不会让你失望的。不，不是。而且，以色列国王应该不断地超越自己而指向上帝。当他们开始为自己积累权力，并开始将注意力引向自己时，麻烦就出现了。是的，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观点。伸出的手要么是为了审判而伸出，要么是为了拯救而伸出，而这取决于我们。是啊，是啊，当然，当然。好吧，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下一个神谕，有一种我们刚刚跳过死海的感觉。非利士人在这里，犹大在这里，这里是死海，这里是摩押。摩押和犹大的关系一直很不稳定。还记得路斯来自哪里，以及他是如何与那个家庭发生联系的吗？因为他们来自伯利恒，因为犹大发生饥荒，所以他们去了摩押。再说一遍，他们之间存在这种交换关系。很有可能，今天确实如此，现在这里已经完全干燥了。我应该在这里重做我的线路。如果你今天看卫星图片，你会发现这里几乎全是盐滩，而真正的死海就在这里。以色列和约旦从约旦抽走了如此多的水，致使死海变得越来越死气沉沉。但很可能在古代历史中，死海也像我们的五大湖一样涨落，而且从犹大到摩押很容易。他们不必从伯利恒一路绕北端到达这个地区。现在，关于摩押到底在哪里，存在着一场非常非常大的讨论。这里的这片区域是赐给流变支派的区域。据说这里就是摩押的故乡，但事实上以赛亚书中提到的大多数城市都位于这里。摩押人似乎很早就将流变部落驱逐出去了，与他们通婚诸如此类的事情。事实上，圣经时代的所有这些地区都被称为摩押，或者我应该说在联合君主制时代、大卫时代和之后的国王时代。因此，当我们在这里谈论摩押时，我们谈论的是犹大倾向于依赖的死海东侧的地区。以东就在南边。以东和犹大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很好。以东人不断地试图向这里推进到犹太地区。犹大人不断寻求控制该地区。因此，犹大和以东之间确实存在着根本性的仇恨。但摩押却并非如此。一种更加脆弱的关系。有时是敌意，有时是守护友谊。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可以看到本章中发生的事情。15:1-9，这首诗的主基调是什么？你看到那里有一些重复的词吗？这是悲伤。完全正确。第二节中，摩押哀嚎。在第三节中，每个人都哭泣并流泪。第四节，他们呼喊。第五节，我的心在呼喊。第五节的结尾是毁灭的呼喊。如此往复。第八节。再说一次，写评论的人花了很多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但总体看来，运动是从北向南。所提及的城市，看起来好像你是从北方开始的。这不是绝对的。但尽管如此，运动似乎就是这样。你可以想象当时逃离的难民。因为亚述人会沿着国王公路从大马士革向北而来。因此，攻击是从北向南进行的。你会看到这些人逃离即将到来的亚述军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二战时期的照片。但有一张照片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扣人心弦。这是一条从法国北部通往巴黎的公路。那是在纳粹获胜、法国投降之后。道路两旁堆满了东西。婴儿车、梳妆台、餐桌、摩托车、汽车，难民试图带走的所有东西。随着他们变得越来越害怕，只能继续前进并远离迎面而来的纳粹大军。 这就是我读到这一章时的想法。你会相信摩押人吗？你认为他们可以让你摆脱困境吗？不，他们将无法拯救自己，而且他们在离开时将无法保存自己的东西。第七节，因此他们把所获得的财富和所积蓄的都运到了柳溪旁，那条小溪就在这个地区的下面，试图保存他们生活中积累的点点滴滴。他说，最后一节，第九节，杜邦的水充满了血。杜邦是主要城市之一，因为我将给杜邦带来更多的狮子，为那些逃离这片土地的摩押人。因此，即使是试图逃往南方的残余人员，也会被这头来自北方的狮子吞噬。现在我确信这与我的年龄有关，但我会考虑这些年来我所获得的东西，我不会让我的妻子参与其中。正如有人所说，裹尸布上没有口袋。然而，我们一生有多少时间花在获取、获取上？再一次，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没有经历世界上许多地方所经历的事情，就失去一切而言。对于您来说，如果您了解欧洲历史，那么1615年至1645年间实质上是中欧30年无休止的战争。据说德国这30年里足有一半人口死亡。他们从1615年开始拥有1200万到1645年达到了600万。城市之间的争夺一次又一次。再说一遍，我们所有的收购，我们所有的收购是为了什么？为了谁？那么奥斯瓦尔德，你认为我们都应该成为僧侣和修女吗？不，我没那么说。但我只是说，我只是对自己说，就像我对你说的那样，看待是什么意思？这是完全正确的。这只是东西，只是东西。所以我为摩押哭泣，他说，不要相信他们，不要相信他们能解决你的问题。他们有自己的问题，他们将会失去他们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那么我们将继续讨论16，送一只羔羊给这片土地的统治者，从希拉经过沙漠到达西安女儿山。好吧，希拉又在这个领域了，他可能指的是佩特拉市。你们中的一些人看过那张岩石城市的照片，那里所有的房屋和所有东西都被切入了该地区峡谷的墙壁，从岩石希拉派遣到这片土地的统治者那里。好吧，如果我们就此打住，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摩押的统治者。但你继续到西安女儿的山上，亚嫩河渡口的摩押女子也像逃亡的鸟，像散落的巢穴。阿尔农河从这里流经这里，注入死海。这些你倾向于信任的人，他们将向你的统治者发送信息。西安山上的统治者，他们会说什么？第三、四和五节，提出建议，伸张正义，让你的树荫像正午时分的夜晚一样，庇护那些被遗弃的人，不要泄露逃犯，愿摩押的流亡者寄居在你们中间，成为他们免受毁灭者袭击的庇护所。当压迫者不再存在，并且破坏也停止时，践踏者已从大地消失。摩押人在问什么？他们要求犹大的避难地位。不要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转向你。现在下一节经文非常非常重要。第五节，然后王位就必设立。国王，他将建立在我这里的版本说的是坚定的爱。其他一些版本怎么说？好吧，这就是下一个词，不是吗？王位将建立在什么？怜悯，慈爱。有人猜出我们在谈论什么希伯来词吗？赫赛德。是的，是的，这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希伯来语单词。你会再次收到我的消息。英语中不可翻译的单词，没有一个英语单词可以涵盖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的所有含义。爱、怜悯、仁慈、恩典、怜悯、忠诚、坚定的爱、慈爱，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上级对下级的热情而永恒的奉献，尤其是在不值得的情况下。迄今为止，这个词是希伯来语独有的，这很了不起。您可以在其他闪族语言中找到大多数希伯来语词汇，不是这个词。这个词在旧约中出现了大约250次，其中大约四分之三提到上帝。因此，这个宝座首先会以这种无私奉献的爱为标志。我们之前讨论过希伯来诗歌，它以并行性为标志，其中一个短语将使用同义词重复。嗯， His 的同义词是这里的第二个词，忠诚。这也可以翻译为真相。但这并不是一个想法的真理，这是关系中的真理，这也是事实。这位国王将表现出无私的爱，这位国王将信守他所做出的每一个承诺，这个应许将会实现。这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下一个希伯来语单词。这位国王会带来米什帕特，这个词通常被翻译为正义或审判，这些翻译都不错，但这个词的含义远不止于此。这意味着神圣的秩序，一个不公正的世界是一个不符合上帝意图的世界。但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不仅仅是法律平等，它是使上帝的秩序恢复生命的人。最后一句话是，他将始终如一地做正确的事。哇，他会在哪里做呢？第五节，就在中间。他会在哪里做呢？在大卫的帐幕里。这很有趣，不是大卫家，不是大卫王宫，在大卫的帐幕里。你认为他们为什么这么说？这里没有错误的答案。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哦，圣堂。是的，可以参考这个想法。是的，大卫可以作为代表。但为什么是帐篷呢？这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啊，是啊。可能是。好的。没有任何王权的标志。是的，帐篷是非常可移动的。帐篷是非常不稳定的。令人着迷的是，阿莫斯也使用了同样的表达方式。当他在以色列北部王国预言时，用了八章半的篇幅说这是毫无保留的审判和毁灭。然后在这本书的最后六或七节经文中，他说，是的，但大卫的帐篷将被修理和恢复，他将成为万民的华盖。再说一次，你似乎以他自己的方式来看待上帝，而不是以人类的陷阱和权力的方式。我想到耶稣选择出生的地方不是在宫殿，而是在谷仓，所以标志着这位国王的东西不会是他的宫殿，这将是他的性格。这对我们来说很难处理。好吧，我们继续吧。第六节告诉我们问题是什么。自豪，自豪，你们并向我们传递救恩和希望知道的人们。谢谢。我们又来了。我们将通过这66章来讨论这个问题。当人类高举自己反对上帝时，其结果是绝对可以预见的。他们会被羞辱，并不是因为上帝嫉妒他的地位，不是因为他会以某种残酷的方式说，好吧，你不能那样对我。不，这只是现实。如果我用拳头击碎后面的玻璃，就会发生两件事。第一，玻璃会破碎，我会被割伤。为什么？因为神恨我。不，因为世界就是这样创造的。这是同样的事情，唯有神被尊崇。如果我试图在他面前抬高自己，结果是可以预见的。这是行不通的。所以又来了。然后你又回到哭泣的主题。第七节，愿摩押为摩押哀哭。让每个人都哭泣、哀悼、彻底震惊。第八、九和十节中使用的修辞手法是什么？那里使用了什么图像？葡萄园，是的，是的。藤蔓，它会再次出现。在近东世界，葡萄酒与欢乐和欢笑联系在一起。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醉酒，但无论如何，你还是收获颇丰。整个冬天你都会有东西喝。你不能喝水，所以你需要喝点东西。所以会有酒可以喝，成为喜乐和喜乐的理由。神说，不，这不会发生。不是喜乐和喜乐，而是哭泣和哀嚎。摩押被比作葡萄树。你在那里看到了，特别是在第八节。他们砍倒了他的树枝，他延伸到了贾塞尔，并迷失了沙漠。他的芽蔓延到国外，并越过大海。可能正在谈论死海。所以摩押就像一棵伸展开来的葡萄树。但我和贾希尔一样为西比梅的葡萄树哭泣。啊，赫什本和埃利埃拉，我用我的泪水淋湿了你们，因为在你们夏季的果实和收获之后，喊叫声已经停止了。喜乐和喜乐从肥沃的田野被夺走了。在葡萄园里，没有人歌唱，没有人欢呼，也没有采榨者在压榨机中榨酒。我已经制止了叫喊。因此，我的内心就像竖琴一样为摩押而呻吟。这有点有趣。我的胃在为摩押而咆哮。我内心最深处的自我是基尔·哈雷塞斯 Kier Hareseth。 我发现这里有趣的事情之一是注意第九、十和十一节中的代词。当你学习圣经时，看看代词总是有好处的。九、十、十一中的主导代词是什么？第一个人。我哭了。我用我的泪水淋湿你。我已经制止了叫喊。我的内心在呻吟。我内心深处的自己。现在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首先，这个第一人是谁？我想我们有两个选择。这些是什么？神是一种选择。另一件是什么？以赛亚。我想就是这样。现在为什么？假设这是以赛亚。以赛亚为什么要为摩押哀悼？我认为这通常是正确的。但摩押是整个章节中唯一让我哭泣的地方。这可能就是那种哀悼。我哀悼是因为摩押不听。以赛亚失败了。也许如果他没有看到任何变化，他就会改变。我认为如果他是写给犹大的，那就更是如此。本书的其他部分也是如此。但在这里，摩押是他们的邻居。还有其他想法吗？你还在想以赛亚吗？是的。是的。是的，我认为大部分内容都是以赛亚在为神说话。如同神一样说话。我认为一种可能性正是犹大和摩押之间存在的这种亲密关系的表达。他不会为以东哭泣。他不会为非利士人哭泣。但他确实为那些历史上关系密切的人感到痛苦。我认为这是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如果是上帝和一个指示，我已经结束了喊叫。那不是以赛亚。以赛亚还没有停止叫喊。谁有？如果他指的是上帝，那么他很可能会一直追溯到过去。还记得摩押的祖先是谁吗？很多。摩押和亚门人是罗德乱伦的后裔。因此，或许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由于通过罗德建立的联系，上帝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是的。是的。是的。哦，毫无疑问。是的，是的。无论是以东还是摩押，摩西都请求允许他们穿越他们的土地，并要求他们提供自己的食物。他们什么也不会做。以东和摩押都拒绝了。他们不得不绕着沙漠出去。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以东人和摩押人却对他们做坏事。所以，是的，是的，有数百年的敌意。我去过以色列。有时我想把脚抬起来，生怕地上渗血。好的。让我们看第12节到第14节。看第 16.12 节，现在再看第 15.2 节。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他们倾向于做什么？转向他们的上帝。以赛亚对此怎么说？没用的。没用的。是的，是的。今晚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都将求助于无用的神灵来拯救他们。今晚在印度，伴随着那场可怕的大火，他们向神灵寻求安慰。他们不会找到他。我从来没有完全忘记过。我走在班加罗尔的一条街上，经过一家小作坊。我意识到那里的人正在制作偶像。他正在塑造大象女神。我想，天哪，谈论这些都是徒劳的。但他就在那里。无论如何，我必须控制这个世界。不管怎样，我必须得到这里的力量的支持。以赛亚一遍又一遍地说，不，不。他创造了你。你不逼他。但我们无法完全理解这一点。然后是第13节和第14节。再次，有点神秘。这个版本说这是主过去对摩押所说的话。在过去他并不像这个翻译看起来那么清楚。三年如同故宫的岁月。这句话在书中会再次出现。我的想法是，好吧，我是一名契约仆人。我已经把自己卖给这个家伙三年了。我正在检查这些日子。就像那个故宫会仔细地记录多少天一样，上帝说，三年，三年。摩押将会消失。这又是摩押的荣耀。我们以前见过他。我们将在本书中再次看到他。大地充满了主的荣耀。我的荣耀，你的荣耀，任何国家的荣耀。任何统治者的荣耀与太阳相比都如同火柴。与神的荣耀相比。三年，这一切都会发生。我以前已经说过了，我会再说一遍。以赛亚坚持认为，证明耶和华是神的钥匙之一。就是他能具体预测未来。不， 你知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不是星座，三年了，摩押已经消失了。嗯，那件事发生了吗？我认为很明显，它确实发生了，否则这本书就不会存在。是的，上帝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并没有陷入无休止的循环之中，他站在世界之外，他可以说，这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因此，他说，不要信任列国。好的，四分钟过去了，还不错。出发前有疑问或意见吗？是的。鉴于日以色列似乎有很多盟友。他们没有很多盟友，不是吗？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还要别的吗？滚出联合国。嗯，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问题是美国不是以色列。教会就是以色列。如果你想寻找一对一的等价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认为，我不在这里，我非常个人的谈论，在我看来，禁令对教会来说是一场重大灾难。当我们试图在一个即使在1920年也不是真正基督教的国家强制推行基督教道德时，所以我再次非常认真地对待你的问题。问题是，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信息？我相信传达的信息是，我们不应该依赖，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应该依赖人类国家来保障我们的安全。我认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美国有公民宗教，我们一直在权力掮客的口袋里。我认为未来50年这种情况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将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我们信任谁？但无论如何，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们必须以基督教公民的身份行事，我们必须以基督徒的身份投票我们的良心。但如果我们试图在一个本质上是异教徒的国家强制推行基督教道德，我认为我们就会遇到麻烦。这很有趣，而且你知道，我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禁酒令是女权主义的第一个巨大成功，是女性推动了禁酒令的通过。塔里国家优秀的基督教女性，深信不疑的基督教女性。但我很想知道，如果呢？如果我们没有通过该修正案，情况会有何不同？因为我认为可以很好的论证禁酒令在这个国家创造了暴民。这是对一个复杂问题的很长的回答。但我确实相信，如果我们进行一对一的比较，那不是古代以色列和美国，而是古代以色列和教会。那么，今天向我们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好的，非常感谢。上帝祝福你。下周见。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八节，以赛亚书第14章到第16章。